大家好，欢迎收听魔王办公室，我是视觉乐库摇滚志杂志的总编以及台湾视觉系乐团奈落的团长，我是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个 podcast 的节目。那复活这个节目复活这几集以来呢，为大家就是介绍了一些视觉系乐团。那其实在介绍视觉系乐团之外呢，其实这两年就是疫情这两年一直有一些视觉系相关的一些议题或者是一些话题想跟大家分享哦，可是之前一直觉得没有头绪，不知道该从何开始哦。那反正我想说就是想到什么就跟大家聊什么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也算是去年的事情了哦，但是我觉得一直持续到现在啦的一个现象哦，就是视觉系乐团哦，不一定是很有名的乐团，有的可能是地下就是独立乐团上日本电视节目的一个情况哦。那因为最近又不小心看到了这个以前的，应该是去年的一篇文章吧，就蛮深入的在讨论这个现象哦。那讨论的重点就是说，因为其实日本有蛮多就是他们的综艺节目、电视节目、谈话节目，其实都是地上波，就是主流的综艺节目，就是所有一般人都看得到的节目，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但是他会请一些视觉系艺人上节目。那这个现象就会觉得说，诶，这个为什么他们喜欢找视觉系艺人，他们也可以找其他的艺人，更红的艺人啊，为什么要找视觉系艺人？那视觉系艺人是不是已经综艺化了呢？为什么会上综艺节目呢？那关于这个现象因为我也看了蛮多的相关的节目内容，我想说来跟大家分享讨论一下。那其实大家如果想到视觉系艺人上综艺节目，我真的觉得最多的节目就是有极反省会这个节目。我觉得虽然台湾没有播出，但有些朋友可能有听过。那其实有极反省会它播出已经八年了，不过它在去年九月的时候停播了，就是大概已经停播半年多了。那这个节目其实非常的受欢迎，那时段也很好，那收视率也很高，那重点是主持人有极也很有知名度，但是他就可能做蛮久了吧，他就停掉换别的节目了。那其实有极的节目一直不止这个啦，他其他的节目也会有视觉系艺人上节目，但是有极反省会真的是最多的。那这个节目他的节目主轴就是他会有一些固定的嘉宾坐在后面，那当然是有极是 hold 住全场在主持。那会找一些艺人来反省，所以反省就是大家都会，那个反省的内容其实可能都是很小的事情或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好笑这样子，所以才会觉得综艺化，所以它是比较倾向是一个谈话性的节目这样子。那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历年来上过有极反省会的视觉系艺人，天哪，真的很多耶，这样数下来有十几组吧。就是最早开始上的当然就是一些比较大家都知道的视觉系艺人，就最早应该是伊扎姆吧，夏兹娜的伊扎姆，他2013年就上过，他2018年又上一次，然后2015年的潘尼西林，这个时候就大家就是有点吓一跳了，因为潘尼西林上电视。那2015年还有个大家更惊讶的就是迪恩格雷的信雅鼓手，他上这个节目，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就一直到2021年哦，就十几组。那反省的内容呢，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啦，我简短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就譬如说盘尼西林，他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们上的时候团员都四十几岁了，因为是个老团嘛。那他们就说当然盘尼西林是很怎么讲，那个哈库威主唱也是一个很美型的一个代表，但是他就说他觉得他现在就是已经四十几岁了，然后呢这个常常忘东忘西的，然后呢他也只有在舞台上会做运动，他觉得他运动量不足，觉得好像自己已经老化了，而且呢他觉得他现在那个母性爱激发，他甚至想要有个小孩子这样子，就是完全是很反差的一个反省告白。那这个节目就是你反省了之后你就要忏悔，就是要做一些事情。那潘尼西林的这个忏悔就是他们最后全员就是穿那个像上班族的西装，然后还要旁分那个头发，就是变成一个正常人，然后没有什么化妆这样子。所以他会有一个就是你要讲你 觉得你自己有什么对不起大家，或者是你觉得不好意思的地方，然后最后再做一件事情来弥补这样子。所以讲到信仰好了，信仰他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迪恩格雷是一个很超现实很酷的乐团啊，然后有很多恐怖啊过激的影像什么的音乐，但是呢其实私底下的信仰呢，他是很孤僻的一个人的生活，而且是很奇妙啊，就是非常的朴实啊，甚至有点老土的这样子在过日子啊。那其实后来也不意外，对不对？因为后来信仰他就开了自己的 YouTube 的 channel， 然后他真的是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然后在主持他的节目，然后像前阵子有一集吧，我觉得如果我看过朋友印象都很深刻，他竟然跟玛娜一起去逛街，然后玛娜因为不讲话，所以从头到尾都是信仰一个人在自言自语。然后他们去哪里逛街呢？他们竟然去那个老人的元素去潮鸭逛街，所以就好哦，我觉得真的是完全从这个节目之后呢，会引发后面这些一点都不意外了。然后呢，到了这个2017年呢，上的视觉系乐团是这个Psychodosim， 他们也是一个老团，但是他们就是因为造型太奇葩太独特了，所以呢这个会惹得这个小朋友有时候被吓到然后哭这样子，所以呢最后也是全员西装。因为我觉得全员西装根本不是惩罚了吧，对不对？就是好像还蛮多团最后是这样子的。然后2018年呢，这个一旦我们再上一次，不过那时候他是他其实他的忏悔蛮好笑的，他是说他的这个很久没有做他以前90年代的女装造型了，然后他回归那个女装造型的时候，其实还蛮像当时的一个网红吧，一个电视的通告艺人叫做佩，然后他们两个一起上节目这样子。那2018年我觉得大家更惊讶的就是细斗的性质了，细斗的性质是那个时候大家应该蛮多人知道，就很出名啦，就是他根本你觉得他对细斗对音乐的爱已经被拉面掩盖掉了，就是他就是非常非常着迷于拉面，做拉面吃拉面这件事情哦，所以他就是会好像就是会去找那个拉面名店一间一间吃，然后就是一吃了几百间，然后做笔记啊，然后自己有制面机会自己做拉面。然后他那个对拉面异常的爱是已经他所有的好像他的好朋友啊都是跟拉面相关，然后聊的话题也都离不开拉面了这样子。然后他的那时候的处罚是让他吃宇宙最辣的拉面，然后我就觉得天哪，那时候有点惊讶啦，因为太综艺了，就是因为真的太辣了嘛，所以性急他就吃到有一点就是吃不下去这样子。那就会觉得这个越来越综艺化。不过一直到2018年的这些艺人都还算是视觉系来说比较主流或者是像前辈级的人物。那我觉得到2018年后面大家比较惊讶的是，大概从这个 Los 伯爵跟这个吉隆开始，就是突然就开始有一些独立的乐团可以上这个节目了，然后反省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那就会觉得原来好像视觉系也有机会出头天，就会讲出头天有点奇怪，但是可以上这种全国收视率可能在 10% 左右的这个高收视率的这个综艺节目来说，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吉隆上节目的时候大家都好开心哦，就是不是只有吉隆，就是所有那种视觉系乐团大家都守在电视机前面，然后要看这个节目，然后看了觉得很开心，就是看到其他乐团也都在贴这样子，好像就是那种与有荣焉视觉系大团结的那种感觉哦。那讲一下吉隆那一次好了，那时候是2018年11月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他们乐团11周年。那他们忏悔的内容是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吉隆是对，因为他们是一个独立乐团，所以你在上节目的时候节目就要花一段时间介绍你这个乐团，其实这就是乐团一个 可以自己怎么讲宣传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他会很完整的介绍这个乐团的世界观啦，这乐团的特色啦，他的丰功伟业啊之类的。所以吉隆当然就是说他们是一个和风啊恐怖啊代表的乐团，然后写的歌词呢用了非常非常多艰深的汉字，然后这个主唱呢在演唱会的时候讲话的 MC 里面呢几乎都用文言文，非常的文雅，然后呢这个在激烈的演唱会当中呢又可以感到日本古典之美，这样子一个很厉害的乐团呢，那他忏悔的是什么呢？忏悔的就是呢黑崎真弥主唱呢他已经乐团11周年了，就他连自己的名字的汉字都可以写错，就是让人非常的惊讶，你们不是应该是那个 汉字很会用的乐团吗？然后结果对，就是就其实可能就是自己的名字写不好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的惩罚也蛮有趣，那时候的惩罚就是把吉隆那个很酷的乐团的 logo 把吉隆这两字改掉，直接改成假名，你们不要写汉字就用假名，所以他们那时候的官网啊推特的 logo 都改掉，也是那时候造成一个话题这样子。那我觉得后来到这个接下来就越来越多了，就是像2020年有真天地开辟集团道斗，2021年还有这个纵杂杂跟 Debbie Roof， 我觉得都蛮有趣的啦，大概提一下好了。像真天地开辟也是要介绍一下这个团对不对，因为他们团的概念非常的清楚哦，这个主唱的命的世界观就是带点宗教神秘的色彩，然后造型又非常的这个怎么讲有特色，然后团员又有各自的这个角色设定这样子。结果没想到他们要忏悔的内容就是其实只有命一个人想要这样做，另外两个是被强迫的，他那个人设那两个根本就什么什么不讲话，人家明明就超想讲话的，就 完全是这个破坏了乐团的这个规则。然后呢就是本来是很酷的，结果就让他们去这样做什么高空弹跳吧，然后去鬼屋啊什么的，结果每个团员都啊这样尖叫到害怕的要死，这样就觉得哦，你不是应该要在那舞台上很酷了吗？结果也是一个一般人哦。对，还有命他很喜欢可爱的小东西，三丽欧的这个怎么讲角色，所以就是这些反差吧，让观众觉得很有趣。那其实说实话，好像是那一次上电视之后，我觉得真天不是只有我这样说，日本的就是网络上也有人提，觉得这个乐团的知名度就真的有打开了，就越来越多人注意到这个新的乐团。那后来道斗当然不用讲，其实这怎么忏悔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花见音信树是演歌歌手了，所以呢他们的忏悔其实也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是还在会有那种线上演唱会的时候，所以他就是在花见音信树的演歌线上演唱会让一些阿公阿嬷看道斗的激烈演出，然后在道斗的演唱会上让歌迷听他们唱演歌，就是反过来这样子。那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很严重的处罚，我觉得反而是根本就是帮乐团就是增加知名度跟宣传这样子。那到了这个去年哦，最近的三集，我就觉得有一点为了反差而反差了，我不知道，但还是内容还是蛮有趣的啦。按照顺序讲好了，先第一个是2021年第一个乐团是 Zon 哦 ，ZON 哦，可能知道的朋友比较少，我也是看电视看了这个节目才知道这个乐团的，而且他们其实今年9月就活动终止要解散了。那他们那个时候上电视的时候是说他们团员4个人里面有3个人根本就对于乐团就没什么兴趣，他们因为把时间放在这个迷你四驱车就是那种像模型的这种小小的车子，但是它可以跑，所以其实蛮讲究的啦，它好像要改装啊什么是非常专业，然后有赛车比赛有专用的跑道，然后就是说有四分之三的团员都很着迷在这个四驱车的世界里面，剩下那个认真想要做音乐团员就非常的生气，所以呢他们后来的处罚就是让
那三个团员去跟专业的玩家比赛，那如果输的话你就再也不能碰迷你四驱车这样子。这个团后来也是解散了，不过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讲一些就是大家知道的视觉系的艺人他们可能私底下其他的兴趣啊或嗜好这样子。那像台湾朋友很熟悉的渣渣又上这个节目，然后但是我觉得渣渣那时候上这节目讲的我听得有点难过，他是想说团员的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已经对视觉系已经腻了，已经不想做视觉系了，然后呢有人喜欢摔跤啦，然后有人喜欢做乌龙面啊什么什么，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不一样，然后反正最后呢就是他们的处罚就是一起手做乌龙面给对方吃这样子。好哦，我觉得他大概是娱乐性质比较高的一集啦，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个团员里面有大家都很不想做视觉系，我觉得不太可能吧。或者是对啊，我觉得这样讲好像有点，如果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好笑啦，可是如果真的是乐迷或者是喜欢他们或喜欢他们音乐的人的话，听了可能会有点小受伤，不过如果觉得是节目效果的话可能就可以接受吧。那最后一个上的这个乐团叫 Debbie Loop 哦，那这个团他我也是 我好像也是看了这个节目才知道他们的，就是比较其实说年轻也没有很年轻了啦，但是他们出道的时候是说他们是这个视觉系最凶最素的年轻乐团哦，就是很凶狠，就是造型很怎么讲，音乐很激烈，然后这个造型也是很酷炫的，但是呢就是像恶魔一样这样子的设定，但是呢没有想到他们也是怎么讲，也是 喜欢小动物啦，然后也是喜欢这个美肌保养啊，反正就是又是一个完全颠覆设定的这个概念，所以呢最后呢就是所有人呢都去做了这个美容保养自己的肌肤啊，就会觉得好了。其实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套路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啦，就是可能大家在舞台上都是很有自己的世界观哦，然后最后呢但是你发现他私底下都是反差非常大哦，可能不然就是喜欢很可爱的东西啦，不然就是有一些很土味的，很好啦，不能讲土味，很接地气的一些嗜好或兴趣这样子。那说这个为什么会觉得有趣，我觉得当然啦，因为视觉系这个名词就是给大家的感觉它就是比较超现实的，那像这个评论也说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视觉系的乐手是很自恋的，那很好像就是只是在观众面前呈现出自己最完美的一面，那透过这个节目可以让大家看到另外一面，那可能怎么讲，一般人就会觉得非常有趣。那以乐团的角度或者是以喜欢这个视觉系音乐的乐迷的角度来说，当然可以让这个世界上多一个人知道这样子的音乐或这样子的乐团都是一件好事。那对啦，如果是以纯粹以宣传啊或者是推广的角度为出发点的话，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啦，只是说就会有人说其实怎么讲所谓的视觉系的那个酷啊跟搞笑只是一线之隔，就是你觉得很酷的事情也许在别人的眼中其实只是搞笑，这个真的很难拿捏，这样想一想是的。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一线之隔当中然后把它做成包装成一个综艺节目，我觉得大概就是那一阵子哦，就是有这么多艺人视觉系艺人上综艺节目的一个现象的产生。那么接下来呢我再跟大家聊聊就是目前的这个视觉系乐团的电视节目好了，其实现在就是日本的电视节目有在做这个视觉系的节目完整的据我所知大概只有两个吧，一个是这个WOWO放送的，那是由这个 Breakers 的代狗所主持的叫做视觉系主义的这个节目，那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然后制作很精美很精细腻的一个音乐节目哦。那也从 2021年哦，去年播到现在，它是一个月只有一集，所以它到现在啊，播出十集，那它每一集都是邀请一组乐团，就一集只有一组，那他会就是因为戴狗他本来就是一个跟视觉系渊源很深的一个艺人哦，所以他自己也唱歌，那他所以我觉得让他来主持这个节目真的是再适合不过了。那他会访问就是整团的团员，然后可能跟他们聊就是组团的过程啊，那受视觉系的影响啊什么的，那也会个别的就是让每一个团员讲一下哈，就是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啊，最后还有乐团的演出呢，而且每一集都还会找这个知名的声优做旁白，真的是还有就那个布景，就是每一集的这个节目的摄影棚的布置会依照这个乐团的概念哦，乐团的这个核心哦，乐团想要呈现怎样的世界观，把它具象化，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小东西小地方小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讲究。那从第一集到现在做了十集嘛，所以他的艺人有阿丽斯奈啊、令曲、潘西林、安吉罗、西斗、凡尔赛、吉隆、奈多美啊、迪欧拉，跟最近刚播出的真天地凯皮集团，所以就是也是跨各个世代都有，那可能组成一阵子的比较多啦，新团比较少，新团大概就是真天地是这里面最新的一个，所以怎么讲是很制作严谨的一个节目，那当然希望它长长久久咯，虽然一个月只有一集，那希望它可以就是认真的介绍更多更多的视觉系乐团。那另外一个音乐节目呢，它其实是一个音乐的电视台，也就是比较我觉得比较少人看吧，就是不是那么大的一个电视台，叫做 Music Japan TV， 就那种有线电视比较后面嘛，因为它也是付费，这都是付费的有线电视的电视台。那这个 Music Japan TV 它就是当然就是一个音乐台咯，它就是一直在播放音乐，那它竟然有一个音乐节目叫做这个Ballet Music， 它竟然是一个视觉系的音乐节目，就是它这整集一个小时都是播放光跟就是音乐，它播放的音乐都是视觉系的音乐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节目一直以来都做得蛮辛苦的，尤其是疫情这两年，就是像这个复活第一集我也有说过，就是这两年其实视觉系的音乐真的产出真的变得很少，因为大家活动受到限制，所以我觉得它前两年的这个节目其实做的有点辛苦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么多的新发行或是 MV 或者素材，那他还要剪一集一个小时的节目，所以常常会看到一些这个历史很悠久，就是哇怎么拿这个出来放，就可能很久以前的团的 MV 或者是根本已经解散的团的 MV， 或者是常常看到 live 影像，不然就是怎么看都是 那几家公司的那几个团这样子，就觉得内容都差不多。然后这个节目呢，它也是一个月一集，所以呢它是每个礼拜都会重播，那重播到最近七月份看到的时候呢，诶，我就发现这个怎么七月份的节目内容跟以前完全都不一样哦，因为它这个节目还是就是前面呢会有几组艺人，通常都只有一两组而已哦，会有讲话，那因为他们发新片，所以他们会有 commando 介绍自己的新作品，那后面再放 MV， 那通常就是有录这种 commando 的乐团其实不多，可是这个七月份呢，我看到的时候我就吓到了，怎么有录讯息影像的乐团这么多，竟然有看有木库、阿里斯奈、阿基、巴古拉古、扎扎，竟然有五组，哎，就是表示这五组都是发行了新的作品，而且他们当然是除了介绍新作品之外，他们就是每个月呢都会有一个主题来跟大家聊聊，所以七月份的主题呢就是这个毛骨悚然撞鬼经验，就是在这个夏季呢来跟大家聊聊让人家这个背脊发凉的这个鬼故事这样子，那就觉得诶很丰富诶，就是这么多组，那后面呢以前就是连后面的 MV 我们常常都觉得会拿一些就是那种很久以前的 MV 来混，现在怎么可能，现在放新歌都放不完了耶，就后面的 MV 我念一下，有这个卡恰洛卡、 Baby Kingdom、 西克西克，然后有 Live 影像的有 Kodomo Dragon 跟吉隆，那 MV 继续还有 Faji Nuts、 Martin Opera， 还有这个 老团哦，他们完了，他们这个改了团名有点难念，叫做这个Fantastic Circus 哦，就火之鸟2020版，他们是新改的。那当然还有 Inolang， 所以就觉得非常非常多的 MV。然后所以呢，这个 MV 竟然都只能放一半呢，放就是没有办法放整首，就会被切掉，因为要塞很多很多 MV。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就原来这个电视节目就是跟我想的，就是之前跟大家说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现在真的是跟前两年就完全的大复苏这样子，就是有很多的乐团，很多的艺人，那在这个时候开始推出新的作品，然后开始做宣传啊，就看到很多跟视觉系相关的，不管是哪个年代的艺人跟乐团都开始活动，就真的是蛮感动。不敢说有什么多兴盛啦，或者是像很辉煌的荣景，不敢讲，但是看到就是慢慢慢慢的这样子复活起来，就是也是觉得蛮开心的这样，然后也是很希望这样子的荣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荣景吗？不知道还有没有到荣景啦，但至少是有很多新发行嘛，然后有很多活动，那希望这样子的景象可以一直持续下去，然后可以延续到疫情后咯，那这个边境开放，那台日的交流可以再度的重启，那彼此就是我们去日本看演唱会啦，或日本的乐团来台湾看演唱会的机会就是也会越来越多这样子，就希望可以延续到那个时候。所以呢，这一集呢就是来跟大家聊聊就是这阵子我在看日本的一些电视节目的一些感想咯。那不知道这些节目啦，或者是其实有时候在这个一些这个怎么讲影音平台也许也会看得到啦，就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稍微搜寻看看，应该可能不是正版的啦，但是也许还是可以看到一些。那我觉得毕竟是日本的电视节目嘛，就是一般人在看的东西，我觉得也是蛮贴近他们日本现在的生活的。那如果你有看过啦，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呢，都欢迎到这个魔王办公室的粉丝专页还有这个 IG 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么呢，期待收到大家的回应，跟大家多多交流。那也期望这样子就是除了介绍乐团之外，就讲一些跟日本视觉系相关的议题的这种节目单元，我还可以再生出别的，应该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啦，只是我觉得我需要时间再统整消化一下这样子。那希望之后还有别的节目可以推出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就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咯，我们下次见，拜拜。